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比较欢快的话题，就是开放关系。不管在网上还是在私下里，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讨论开放关系这个话题，但是我发现其实大家了解的都不是很多。所以我今天就找到了我的一个有比较长时间开放关系经历的朋友喵照来一起录这期节目。喵照，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怎么介绍我自己呢？你们可能知道我唯一的来源是我以前在青训写过几年文章，然后做了几年主播。
你现在在干啥呀？
我在德国做毕业论文。就是我在德国学性别嘛，然后现在要毕业了。
那喵照，你可以先讲一讲你这个你的开放关系的经历吗？
一对一变成开放关系我经历过，然后开放关系变成一对一关系我经历过，然后全程开放我也经历过。来从头讲吧。当时的那个伴侣，我们俩等于是对方的女权启蒙吧，然后所以就是刚开始从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情侣关系，后来变成就是觉得开放关系是一个就很自然的事啊，就是离了那些传统道德之后就没什么理由去限制对方，或者说去就是挂标签之类的那些东西。然后后来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变成开放关系，就是当时分手了一段时间，然后但是又没就实质上分，所以就是名义上是单身的。我们两个就那段时间等于是给了我一个就是不需要纠结自己道德呀或者说应该怎么样的那么一个单身状况啊。然后后来就是两个人慢慢的就是磨合了之后，就基本上就是也没怎么明说，就已经确立下来这个是开放关系的状况，就是互相有什么艳遇呀，然后也会就是互相八卦一下呀。
我记得你跟我说以前说你是一个想结婚的思想比较传统的人之类的，你的转变是怎么开始的？
对，我当时是一个特少女心，就是人生目标就是人生梦想就是跟一个特别美好的人结婚，就是结婚，当时就是人生梦想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分手之后那段时间也特别的耿耿于怀嘛，然后就觉得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的，总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的，就是各种那种自己的意淫。然后后来有一天就突然理智跟潜意识的那种从小到大的驯化就突然就碰撞上了，就突然我的理智就是所有整个那段时间以来的女权的知识啊训练啊以及我整个的那个思想状态突然发现了啊，我还这么梦想着结婚。然后当时突然就觉得我在想啥，就我为啥会想结婚，然后就一下子就啪的一下子就不想了，就是完全就是觉得不明白自己原来是怎么想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给你培养出来的一个让你的梦想变成这样的，就是逐渐两个人那个在外面勾搭勾搭，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看一下对方什么反应，然后就慢慢的很自然就过渡到一个开放关系的状态。
就开始的时候有吃醋的情况出现吗？
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当时还不在一起，因为当时是那个分手状态，就是名义上是分手状态，所以当时他有吃醋的情况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生气，就是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自己那个就是对于我个人自由的原则的那种就很重视嘛。因为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感慨特别深，就我为什么我们俩一起在家里的时候我来一个短信或者说我来一个什么信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为什么要去小心翼翼的去想我能不能跟你说，或者说我要不要告诉你，我就觉得这种小心翼翼是特别不自然特别没有任何必要的一件事儿。然后当时我也跟他讲嘛，然后他慢慢的就过去了。当时真的就是一个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个情感上的从一对一的一个完全互相拥有的那个状态要出来也是需要一个情感上一个转变，然后后来就没怎么样就出来了。对，我再讲一个啊，就是当时我记忆最深的一个感慨最深的一个事儿是当时是中秋节，月亮特别圆，然后在那个女权的一个读书会上遇到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子，就有特别快的开始互相勾搭呀，然后有在月圆的那一天晚上他就
变成了狼人，
坐车来找我。 我们在遥远的月亮下面吃烧烤，然后就是这样聊诗歌，聊人生这个样子。然后就当时我是就跟我当时伴侣就说了一声，我就去找他了嘛。然后那天晚上就喝酒吃肉，一直到天亮的那种，然后又亲亲抱抱啊呀，然后有一些边缘性行为。然后就是那天晚上，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美好，就人生记忆最深的几个极其美好的夜晚，就那天晚上，我每一刻我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想，特别希望我的伴侣也能去体会这种感觉，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可以体会这种感觉。你在不管你恋爱过多少次，当你再遇到一个新的人的时候，你再有一次新的心动的时候，那种美好都是不会减的。我觉得，就跟每次我去买到好吃的，我都一定要留一点给他吃一样的那种感觉，自己体会到一种美好的感觉，就特别希望对方也能够去享受这种东西，让我有那种感慨，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开放关系，就是我觉得这种美好大家双方都应该可以去享受，就是人生多么美好呀，对吧？到我下一段关系，下一段从头到尾就开放的时候，那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就是从见第一面，当时我就在说我是开放关系，也是应该啊。大家即使是约啊或者怎么，提前声明一下自己是开放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在一起了之后，就是慢慢给他讲我的想法呀，这个那个的。然后他也是一个特别吸收能力很强的一个人，然后也没有什么前提的偏见，然后很自然就开放关系。但一直是我在出去勾搭。然后他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行为。后来在一起可能2年了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姑娘，然后一找就找到了2、3个，就各种一起出去旅游啊，然后一起就是见面啊、聊啊，然后就有一阵子沉迷于此。结果到他跟一个姑娘真的见面了，然后度过了美好的一个夜晚之后，然后他回来跟我讲，真的感触挺深的，就是到自己真的在有一段主关系的时候，然后在外面跟就是勾搭的人发生一些事情、一些艳遇的时候，然后才发现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主流想的那样，哎呀，我跟这个人睡了一觉，我就受不了了，我怎么，我就心都被撕裂了，我爱这个人，然后又喜欢那个人，天哪，我做不到了，就没有，完全没有那种挣扎，就他当时觉得就很自然，两件事完全不觉得彼此有冲突，就他当时就是跟我说这样一个感受，所以是，就是这段关系是一直开放到最后的，从开放变成1对1是我现在的伴侣。在我跟之前那个在一起的末期，我遇到了现在这个人，热恋期完全我时间精力真的分不过来，整个人脑子24小时都处于一种高强度运转的状态，然后生活对于未来的安排啊、计划呀，也是就是很难去调整，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每次就是跟我现在的伴侣，分开之后去找我当时的那个男朋友的时候，我现在的伴侣他当时是，就是理念上认同我，然后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然后但是就是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当时就是会真的特别难受，就是会去就是做各种事儿去尽量去，转移自己注意力啊，然后让自己不要去那么去想这件事儿，但是真的就是试了很多次都是非常的难受，就我一直在慢慢的纠结，我在想，因为就是我有我这个原则的问题，就是我当时一直是觉得开放关系是对我这个人，就是我就是一个开放关系的人，我不可能进入再重新回到一对一关系里去，但是当时就真的觉得，就是我基本上是不需要多伴侣的一个人，我只是想要一个自由，不想要一个牢笼一样的那种关系，为了这么一个不实质上的东西，我让他每一次去这么难受，我觉得挺残忍的，这是第二个理由。但是咱说实话，就诚实的讲啊，我觉得当时还是我本心应该还是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就是24小时把时间投到他身上，然后就是全身心的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跟他的生活里，然后一起去策划未来的生活之类的，所以才会想就是想结束之前的那段关系，想完全的投入到这段来，就那段时间其实挺挣扎的，挺痛苦的，就是觉得自己就是道德上说不过去啊，就是为了其中一个伴侣而去终止跟另一个伴侣的关系，当时觉得自己挺，就真的挺愧疚的，然后我们俩当时都挺痛苦的，因为这件事，但是你毕竟，我知道我本心怎么想，就是为了自己的，对自己的心诚实的话，只能是这种选择，就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看到的或我听到的这些不太成功的案例，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讨论。我觉得先从我自己开始吧。我自己的不太成功的开放关系尝试是在很多年以前，当时有一个伴侣，然后当时我们都年纪比较小，就其实没有很多的那个亲密关系的经历，也不太了解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情感模式，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哎，这开放关系挺新颖的哈，然后挺潮的，然后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都应该试一试，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开放关系，但是其实我们对开放关系几乎是一无所知吧，然后我们就只是开放了，也没有讨论啊，也没有定规则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的我就开始跟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俩就打嘴炮，最后就觉得我们要试一试，结果我们试的时候呢就还是挺尴尬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其实还是朋友，根本也没有到那个亲密关系的程度，然后就不太成功这次尝试。我就回去跟我的那个伴侣就说，我就说哎呀我去试过了，然后我跟他讲了一些这些细节，然后我那个伴侣他就反应很复杂，他有一种你就是好像被出轨了的那种嫉妒的感觉，但是他又如释重负，他就给我讲啊，其实我已经有个一二三四，然后缤纷多彩的经历，但是都没有告诉你，现在我们扯平了，我来跟你讲讲吧。我就觉得怎么扯平的，还是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吧。后来我们就开始要定一些规则吧，我就跟他讲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比如说我可不可以在每天都跟别人在微信上面聊天啊什么的。我发现就到这个程度他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就等于他是只能他自己开放，然后我不能开放啊。有的人说的是要开放关系，其实他就只想自己开放。
我跟很多朋友就是聊天的时候，就是觉得开放关系的基础是共情能力，就是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对方的那个感受的那种能力。我开放的主要动机之一，爱情是一种美好的东西，然后艳遇是一个美好的东西，大家双方都能体验这种美好。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没有这种动机的话，就这样进入开放关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开放关系它是一种需求，就如果不是一种理念的话，它也是一种需求，是一种就是针对自己和针对对方的需求，就是你没有从这个关系里你有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然后再换到另一方说，就是提起开放关系的那个人，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为了你自己的欲望，就是因为你想要多伴侣而去想要跟你现在的伴侣开放关系的话，我觉得也是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因为就是你的动机是针对你自己的欲望，而不是来自于也希望你的伴侣能够是享受到一些什么样同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话进入开放关系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最理想的状况是两个人对此都有需求，对此都有同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才是唯一进入开放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吧。我觉得在开放关系上这个真的最好不要去妥协。
朋友他的经历也是，他的伴侣就会说，哎呀你看这个开放关系多好呀，你看萨特波伏娃都这么搞，然后我们来开放吧。但是可能对方并不想开放，但是又就是一直被洗脑，就是说哎这个特别好，你不试一下你就错失了100万那一种。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类似于像开放关系啊或者是性解放呀这些议题经常都会被人拿来利用吧，可以这么说。就是对，就明明是他自己想要去就是满足一些自己的一些愿望啊欲望啊什么的，但是他会用那个开放关系来包装一下，然后但其实他根本实质上他们的关系还是跟传统的那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样的。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每个人的理念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事上说什么你是女权主义者，你是酷儿，你怎么能不开放关系，其实挺没意思的。因为你是就是这是一种需求，而不是说一种政治正确的东西。你人的个人的感受和个人的感情和就是他的欲望你是没有办法强迫的。我觉得你拿这事儿在这件事上道德绑架真的挺无聊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那些被这样洗脑被这样施压的人，我觉得你就是 真的就是不要理他。我觉得一个声称爱你的人，如果明知道一件事会伤害你，就是明知道他如果出去多半里你会多难受的情况下，还是要很无所谓的这样继续去坚持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就是不管他占不占理，你都不用去管他，就是很不地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伤害一个人可能是可以理解，但是明知道这样是对在你身上捅刀子，还一刀一刀捅下去，我觉得这样的人没有必要还留着过年。
你说的特别对啊。那我继续举例子啊。还有就是我比较刻薄的一个观察，可能比较诛心啊，就是我觉得有的人他是自己的本来跟他的一对一的那个伴侣，他们俩的关系就有问题，然后他们俩就可能都不想继续在一起了，但是又有一些原因呢，可能是不想面对冲突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们就也不想分手，然后他们就说，哎，那我们来搞开放关系吧，这个多好呀，然后他们就开放关系了，然后就顺利的大家都找到了下家，大家又到了新的一对一关系。你对这个咋看？
这种情况是双方吗？
有的是双方，但有的我觉得是一方比较想要分手，另外一方不太想，但是出于不想失去他，然后就说好吧好吧，那我们都开放吧，这种也有，都有。
对，就是以分手为要挟的这种，或者说担心分手而达成而去同意一件事的这种事还是挺多的哈。哎，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词嘛，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人就是随便想怎么用就各自怎么用，就是很少有人去管这个词实际上定义是什么。就好多人在用开放关系这个词去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理由，更好的正当化的借口吧。我觉得说真的就是你这种情况如果是双方啊，双方真的就是都觉得同意的话，就是想拿这个心照不宣拿这个当一个过渡的话，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就怕是其中一方拿这个当过渡，然后另一方其实是真想开放关系，就有点惨了。不合适就分手跟以分手来胁迫对方同意的这个区别，就中间有一个有点模糊，但是其实就是真的在那儿的一个分界线，就是你会知道对方是真的想分手，还是以分手为就是所谓的那个借口来等着你去挽留他，然后等着你去点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知道，就是你当事人都知道在对方点头的时候他到底是情不情愿，很多人真的就会利用这样一个点头，那好，那你点头了，那我不管你是本心到底怎么想了，你反正点头了，你说了，那我就出去找人了，我不管。就是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大家要小心。
对对对对对。好，继续举例子。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不知道算不算开放关系，我感觉不太属于啊，就是据说就是男同性恋社群里面这个一和零是他们的性魅力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是都是说那个无依无靠，然后什么满地飘零，就是但是这个一是非常受欢迎的，然后零特别是上点年纪的零呢就比较没有市场，所以在有一些那个关系里面就有一些他们的比如说其中一方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另外一方就不太受欢迎，然后受欢迎的那一方他可能就睡遍了本地 gay 圈，然后他自己的伴侣可能也知道他男友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的这个零吧，比如说这个零他就会觉得我是大奶，然后我也不去跟他抱怨什么的，然后但是这个零显然就也不是像他的伴侣一样就可以有那么多的资源去享受这个性关系，而且更诡异的是就是有的这些男同性恋的那个伴侣，他们声称他们觉得这样是在搞开放关系，但是他们可能去找到新的关系的时候，他也不会告诉自己的主伴侣，然后他也不会去告诉自己的新的这个伴侣。对，就我觉得，但他们说是这么说，他们是这么标榜自己的，你对这个怎么看？
对，但是我觉得你也区别于这个开放关系究竟是那个就是到处留情的那个人说他是开放关系，还是说那个零，那个就是不那么所谓受欢迎的那个人他怎么说？就我觉得还是 我不想一刀切的说，就是一定是一个人出去有很多多伴侣，然后一个人没有伴侣的这种情况不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你就像比如说，我之前很多很多关系中都是我是出去各种勾搭的那一个，然后就是你这种东西，你就很。一个是看你时间，看你的圈子，看你有没有资源，然后或者说看你个人的欲望水平都有区别，就是不是说一定要两个人，伴侣的数量一定要对等才算是平等的关系，但是也不是说双方都就是默许了就一定代表它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我觉得还是看那个当事人他自己心里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他感受是怎么样的，如果他在这个关系里他还是觉得。就是自己很被忽略，然后自己如果能选择的话，会希望自己的伴侣不去这么做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双方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其实没有达到一个合约，只不过是有这么一个权利关系在，然后另一方并不能去限制对方，所以就干脆就阿 Q 精神一样，就说啊，反正我也不想限制他，所以就不用说我其实不能限制他，这样一个。就还是权力关系的问题，我觉得。
我感觉，越是像开放关系这样子的，关系里面那个权力的动态呀，大家会应该更敏感一些，就不能说是，
对。
反而是用开放关系来，维护自己本来就不平等的这种状态。
就我觉得，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在权力上方的，只不过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反思能力去承认这件事儿。
哦，还有。还有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搞开放关系吧，本来开放的，但是后来其中一方就说我，比如说我最近的状态不行，我现在面临一些危机啊什么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应付我们继续开放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一对一的状态？然后，可能双方就达成了这个共识之后，但是其中的那一方他还是继续开放关系。
我是进入每一段关系之前，就是当然是在我知道有开放关系这个东西之后啊，我进入每一段关系之前，或者说跟一个人有任何想发展的想法之前，我都是会先说明白这个开放关系的事儿，对方，然后我会明确的问对方的想法，然后就是对方点头了，就是完全没有压力的，愿意的情况下点头了，我才有可能去继续这段关系。但你说的那种情况就完全是。我觉得是双方其实就起码其中一方觉得两个人是达成现在达成新的协议，是我们回到一对一关系，然后另一个人完全忽略这种共识的话，这个其实就是出轨啊！其实所谓什么叫出轨嘛？出轨就是你就是离开了两个人所就是签约的那条线那些条款，你去违背了那些条款的话，其实就是出轨状态啊！就是一个人。已经明说了自己不愿意再继续开放关系的这些条款了，然后另一个人就完全忽略这种声音的话，我就是觉得不能叫一方还在开放，而是就是一方在打破他们的合同。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开放关系就是你都不存在出轨这个事情了，但其实开放关系还是可以出轨的，就是如果你们两个有一些约定，比如说我们约定了我们开放的话，你不能去找我的朋友，然后这些约定也是算数的，但是如果你违背了我们的这些约定的话，其实也还是在开放关系里面也是会出现出
我觉
轨
得
的
是。
这种情况的，对吧？
而且我就觉得，就是不存在一个人在开放，然后另一个人在一对一的这种说法，因为你开放关系，它是一个关系，关系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契约，你没有办法说啊，我在开放，因为你跟谁开放去啊？你只有它是用来形容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就是或者说。你这些多伴侣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们这些多伴侣之间没有达成这个对这个关系的这个就没有写下来这些，就像签合同的时候没有写下来条款一样，你没办法说这个关系是一个开放关系，你只不过就是你一个人在外面逍遥而已，然后用"开放"这个词去给它冠名而已。
对，只有一方开，其他的方都要守忠贞的，那个是那个皇上的后宫。
就是人自古以来都在给出轨找各种好听的理由嘛。就是人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现在有这么一个很洋气的词汇，然后听 起来特别的正面，就是特别的先进， 然后所以就大家就把这个词拿过来给自己的出轨找借口。
嗯，就说到这个出轨，其实我觉得人类的那个亲密关系从古到今都是非常的多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就觉得啊，一对一的相守到终身的这种浪漫爱的关系好像就是啊，我们的动物属性或者是我们稳写在基因里的那种东西，但其实就算是在这种一对一的就是婚姻制度里面，其实我们身边的人也有很多的非一对一的关系，对不对？比如说出轨，比如说那些有一些有更有钱的比如说更多是男性吧，他可以有大奶小三，但是这个大奶小三都是对他忠贞的，他也可以有更多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知道的有就是他本来可能他在老家他是结了婚的，甚至有小孩的，但是他因为在外面长期的打工，然后他夫妻又不在一起，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各自有各自的新的伴侣，然后这个他们也是互相可能都知道的。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一种开放关系吗？
他知道也分两种，一种是睁眼闭眼，然后觉得只要你不在我面前晃，我就只要你别在我面前就是明提，我就觉得就是我就不说你。然后另一种知道是，就是我真的接受，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儿是就是不是强加在我身上的，而是我确实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挺好的。但是怎么说，我觉得他很，就以我的定义来讲，我觉得他很难算开放关系，是在于就是双方其实没有达成一个协约，就是我觉得这种所谓互相默许的方式，你可以就是也许有人达得到这个平衡，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没有契约精神，没有再去达成一个就是尊重互相的那种就是没有写合同的这个步骤，就是没有互相沟，就是我觉得没有沟通的话很难说是一个双方同意的关系。你要让这些就是农民工和家属去公开来讲这件事儿，去真的摆到桌面来谈，我觉得其实也是很不可能的一件事儿，就是真的挺难的，你就谁放在明面上谈都得打起来。所以就是我觉得也是还是在受那个主流话语的限制吧，你主流话语就没给你已婚夫妻提供这样一种交流的平台，一种交流的方式。你两个人在一起聊，除了出轨以外，除了小三之外，都没有别的词汇去跟对方沟通，就没有任何一个正面的词汇可以去给自己去定义自己现在的行为的话，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其实挺很难去沟通，所以说也是就限制在他们的可能性，他们现有的选项之内能做到最好的状况了吧。但是毕竟每个人对开放关系的定义也都不一样，就如果说他们当事人就是以后听说有开放关系这个词儿，然后他们觉得自己当时的那个关系可以这么叫的话，那也是就是个人的想法嘛，就是个人有自己定义自己关系的自由在。
那你是怎么定义这个开放关系的？
我对开放关系的定义哈，就不是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啊，我就是几点想法吧，我觉得就是我对这个定性的几种想法。就首先我觉得开放关系它只是一种关系模式，就是另一种选项，另一种选择而已，不是说就是一个进化版啊，或者说一个更好的一个选项之类的。就我觉得它所谓先进吧，你确实可以管它叫先进，但是它只是先进在于它有去打破现有的那个婚姻制的桎梏，它是先进在这里，但不代表说那个婚姻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选的东西，就是一个不可取的东西，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婚姻制它是变成了一个普世的，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要求的，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东西，它是打这个叫婚姻制，而不是说就是婚姻制和婚姻还是两个东西。我觉得开放关系它的好处在于它打破这种婚姻制的这种专权吧，就是以这种单偶制的关系去定义所有人类的关系，只是打破这样一种单一的这种独裁统治，但是不代表说开放关系是对每一个人来说更好，然后以及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对每一个人来，对有些人来说更适合，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平行的选项，而不是就像我刚才说是一个进化版。然后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很就很核心的一点就是开放关系里的双方或者说多方，如果是那个就是多伴侣的话，就是每一方都完全知情并且是明确同意的这样一种合约。
嗯，
就是我说的是完全知情和明确同意啊，就是不是说那种默许型的，就是你觉得他同意了的那种同意。然后至于具体的这个合约是什么条款，就像美丽刚才说的，就是具体的条款是其实每一段关系都不一样的，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商量的，不是说就是开放关系就一定是两个人到处飞到处找人的那种关系，就都是一个说到底是一个合约，每一个合同都不可能是一样的。
好，那讲开放关系就不能不讲嫉妒心和占有欲。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在网上看别人怎么写开放关系，有一个文章一开头他就说这个开放关系是对嫉妒心的侵犯，我觉得讲得太对了，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我发现他是维护嫉妒心的，就是说这个嫉妒是天生的，就是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们从小看的很多电视剧啊，那些爱情方面的那些教育也都告诉我们，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对方，然后你就对方让你吃醋的话，你就觉得你有那个占有欲的话，你就知道啊，我喜欢他，就好像这个嫉妒是爱情的一个核心一样的。你怎么处理这种亲密关系里面的嫉妒，以及怎么看待嫉妒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很多那个我们所谓所说的天生的东西其实都是就是由我们现在的就是主流话语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去给我们塑造的。你想就像小美丽刚才说的，你从小到大看的电视剧都是这样去讲的，就是给你的信息就是啊，爱情就是独一的，爱情是就是定量的，就定向定量的这么样一个东西。然后你从小收到的就是在你学习每一个词汇的意义的时候，在你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给你这个世界给你的定义就是这样的。那你当然你长大之后会觉得啊，爱情当然是这样的，我去体会爱情的时候我的感受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很难说是一个所谓天生的东西，或者说自然的东西，或者说生理上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我们是有语言的，我们会去用语言去为东西赋予意义，所以这些都是根据当时的文化呀，或者说历史啊，当时的那个主流意识形态来去塑造出来的东西。就是其实很多人不会去以嫉妒当成爱情的核心，就已经很能证明这个不是一个写在基因里的东西了吧。你像我个人会觉得就是爱情啊，友情啊，亲情啊，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没觉得就中间划分的那么明确。爱这个东西它真的不是一个非得是给一个人就给不了另外一个人的东西。你像你比如说我们从小在家庭里从来都没有想过，就说我爱我爸所以就肯定说明我不爱我妈了，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所以就如果社会从来没有教你你爱这个人就不爱另一个人了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是可以同时喜欢不同的人的。然后就是在如果就大家能意识到这件事儿的话，其实就是嫉妒就已经就不攻自破了，就是他就能意识到爱情其实不必须是一个排他的独一的一个东西。然后而且我觉得嫉妒也不是爱情独有的一个东西，你像那个友情里经常有嫉妒，或者说你就是小孩玩玩具你也有嫉妒，你在同学上学的时候你看别人拿一个什么东西你也可能嫉妒，然后你在亲子关系啊家庭关系里啊就是都会可以有嫉妒。它纯粹就是一个对方的就是一个人你想要的一个人他的注意力没有完全在你身上的时候这样一种感受，就是一种对注意力的需求而已。它不是说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它在我们的生活里其实很普遍，不是一个只在爱情里独有的东西。
嗯，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对嫉妒的经历其实少，当然我也觉得我周围的朋友以我的了解都不是很嫉妒心很强的人。但是我知道会有一些人就是会嫉妒到真的很难受，就是那个蚀骨的那种嫉妒，就是出不来的那种嫉妒。我知道有人会体验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所以说我的经历应该其实也不适用于所有人哈，因为就是对我来说嫉妒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感受。我就记得当时我跟我 第一个伴侣就当时那个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一次都不是就跟亲密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就是出去跟朋友吃火锅，就当时纯粹就是跟高中同学吃火锅，然后当时就不知道怎么了，就当时就一股醋啊，就是一股嫉妒从心里涌了上来，当时直接涌到我眼睛上了，就是我当时直接嫉妒哭了，你知道吗？但是当时就是我特别神奇的一种感觉是，但是我又高兴，就是我又高兴他能跟高中同学见面，能跟高中同学吃火锅，能那么高兴，就是所以我当时就是挺感慨的，就是发现我能把这两个事儿这么明确的分开，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可能有嫉妒的感受，但是我也不会拿这个感受去怪罪自己，或者说去觉得我有嫉妒的感觉就说明这事儿不好，就是因为我很明确的知道这事好，而且我希望它发生，然后所以就是我能去处理这个感受，我觉得这个感受是就挺可爱的，我还是觉得自己挺可爱的，
这结论是我挺可爱的
就都嫉妒哭了，就我觉得就是嫉妒没有到一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习去不把它当成太大一回事，就是你像人，你像我们都比如说我们会来月经的人啊，都知道那个姨妈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哭，莫名其妙的哭，但是你也不会说因为我现在哭了就说明天塌下来了，就说明我妈不爱我了，或者说怎么样，就不会去把这个感情去跟现实去用感情去定义现实，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能就是自己在心里能明白自己的嫉妒只是一种情感，而不是说真的意味着自己理智上不希望对方怎么样的话，当然我说的是想要开放关系的人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可以训练自己慢慢的去分开这件事儿，去第一步当然还是接纳自己的嫉妒的感受，就是你得知道这是正常的，你的任何感受都是正常的，你不用去给他找理由，他也不需要有理由，但是也不代表说你难过了就一定意味着你得去阻止这件事儿。然后但是再重申一下哈，我觉得就是不是所有人的嫉妒的难过的感觉都可以解决，都可以去忽略的，就如果一个人就如果你真的就是很痛苦，然后而且在你把你整个的那个这种感受去解构了去分析了之后你还是解决不了这种痛苦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强求自己，那就是那就不要去做这件事儿，就是不要去做这件让你很痛苦的事儿。就如果你尝试了之后发现还是不行的话，没必要强求。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我自己的嫉妒的感受吧，是我之前有分析自己的嫉妒，我会觉得有很多时候那个原因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然后或者我对自己不确信，我是不是重要的，我是不是非常的棒棒，对，但是我现在会知道我自己很棒。那个嫉妒的原因可能真的不是对方他做了什么，而是嫉妒情绪出现他可能在提醒我自己啊，我对我自己的关系有没有处理好，甚至还有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跟别人比较，就是那个比较心特别的强，其实这个也是嫉妒的原因吧，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么被比大的，然后这个也是要自己去克服的。
对我们都是被比大的，就是从这个思路上往下走还是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吧。我觉得安全感这个东西真的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大概一个安全感的水平，但是就是在关系里面安全感很难说是一个人的事儿，就是安全感是我觉得是双方共同建立起来的一个机制，是你根据对方怎么对待你，然后你去根据他的这个反馈才建立起来你觉得你在他心里是什么地位，所以说就大家也不要完全的倾向于就觉得啊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有的时候也是来源于对方有没有给够你足够的正面的反馈，让你知道你在他心里到底是什么地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共同的一个交流的事儿。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当我们在讲开放关系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去想，我们可能会收到的评论，因为你知道，我看到的那些在中文互联网上面讨论开放关系的，下面都会有一些特别糟糕的评论。其实归结起来，大家都把这个会牵扯到 绿帽的文化，就是谁给谁戴绿帽子啦，或者是我们要打小三儿，然后这个情绪非常非常的强大，就可以在比如说有些明星出了什么事情之后，哇，就可以变成全网的那种高潮。嗯，我觉得这个也跟嫉妒有关系，然后就是维护大家的嫉妒，然后还有对所谓的第三者啊，对绿帽啊这些的那种巨大的仇恨吧。
嗯，我觉得强大的焦虑来自于一种强大的无力感吧，就是他们会去人们会去对就是网上跟自己无关的事儿去这么的过街喊打，我觉得是来自于在自己生活中的那种失控感，就是我觉得说到底还是权力关系的事儿，因为太多的人觉得无法控制自己伴侣在做什么，就是对自己的关系没有一个契约感，就是没有一个觉得我们俩商定一个事儿，然后对方一定会去遵守这种信任感和安全感。我觉得就是太多人在滥用权力，太多的人在就是不顾自己伴侣的感受，然后去出去乱搞，然后导致的这种集体的失控感吧，就是集体的觉得自己在感情中没有主导权。然后所以才会就是见到任何不相关的事儿都会尽可能就去喊一声，因为你喊不回来自己的伴侣。当然说也不是说就是一定是自己的伴侣在出轨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这是一种文化焦虑，就不是一个个人的现象，我觉得是一种整体上大家都觉得就是没法去控制伴侣，没法去让伴侣去尊重自己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
嗯，我觉得这个除了是有很多人在不遵守契约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现行的那个契约本身就有问题。现在的这种主流的亲密关系里面，就是双方他都是互相控制的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我们沟通的一个契约，我们沟通共同定下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契约，它是一个我们默认的我们都必须去遵守的东西。那这个双方的控制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异性恋当中的话，男性就要控制女性，她作为自己的财产或者是所有物，然后你不能出轨，你出轨了然后我好像就亏了，这个是他们对绿帽的一个特别大的恐惧。然后打小三呢，我觉得就是女性啊，她就是在这个社会很没有安全感，她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自己的这个伴侣，就是抓住我的老公我的男朋友，然后不能让别人抢走他，因为他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我说他其他东西就更加没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大家这么去维护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对，他们甚至我还看到有人在说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相信人可以跟自己的伴侣完全的坦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亲密关系文化吧，比如说就是说对男生就说哎女孩子就是要哄，然后对女孩子就说啊你跟你的男朋友你要适当的示弱，就是
然后求生欲
问题，都是一些不沟通的技巧。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好像他就相信这个人和自己的伴侣是没有办法去沟通的，因为大家的这个权利如此的不平等，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么的不一样。
对，就谈恋爱变成了一个下棋一样的过程。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主流所谓流行文化，就是网络文化会把就是爱情塑造成一个这样一个就是爱情三十六计一样的东西，你争我夺，然后你追我打，就是各种来回迂回的策略性的一个游戏，而不是就是关注点不在交流上，关注点不在沟通上，而在于怎么把话说对。然后就是太多的，我觉得这是太多的标签，太多的社会赋予的意义，就是你怎么样你就不爱我，而不是双方去了解一下对方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听对方怎么样，而是完全就是听社会上的标签是怎么说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沟通在任何关系里都应该是核心一样，就没有，就当然你想去做那种就是经历那种你争我夺的，你要想去玩策略游戏当然也不拦着你，但是我觉得你想舒服的话，你不想在自己的关系里玩谍战片的话，我觉得还是沟通为核心。
好，那我们就到了现在这个环节，就是妙照的开放关系小贴士。你觉得这个开放关系对实行者来说其实要求挺多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像我以前的那个状态，可能我自己都不太清楚开放关系是什么，我也没怎么谈过恋爱，都不知道自己在亲密关系里面的需求会是怎么样的，我是个什么样模式的一个人，然后没有那种自我觉察，我觉得这也是中国那个反早恋的恶果。就是实行开放关系的话，有哪一些你觉得比较基本的小提示吗？
就那个，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动机的问题，就是我再重申一遍，我觉得就是开放关系是一种需求，就像夏美丽刚才说的，就是你得首先得明白自身的需求是怎么样的，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去考虑自己想要什么形式的关系，既不要说就是被动接受对方，就是在自己需求没有的时候而去对。被动为了妥协而去接受对方的这样一个提议，然后也不要说纯粹的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去做这件事儿。还有一个就是，我真的觉得啊，就是大家还是不要太轻易的觉得就是因为开放关系是一个洋气的事情而去就急匆匆的就进去了，或者说就想试一下。我是觉得，在你没有能够完全的解构主流的婚姻观念之前，不要去急匆匆的跳进去尝试。你还在那个脑子里被主流的那些一对一的那些婚恋观的那些话语在绑架在你脑子里的时候，你只有那些语言去思考的时候，你是很难在开放关系的时候去理清自己的情绪以及去跟对方交流的。主流婚恋观，我指的是啥？第一个是，就是以关系的长短去衡量关系的价值，白头偕老啊，执子之手啊，然后就是细水长流，就是日子一直到两个人一起把一辈子过完了，才能说明这个关系是成功的，才能说明这个人是对的人，就这样一种想法。主流婚恋观的其中一个，它其实也是很自然。你想那个，它整个就是来自于婚姻制嘛，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啊，我如果离婚了，就说明我失败了。怎么样？所以才会觉得，就是关系一直到我死才能说明这段爱情是有价值的。这个是一个觉得非常需要解构的东西，就是不要把，关系的长短当成衡量这段感情的价值的那个标准。
我们的对亲密关系的想象就是我们最后要埋在一起，我们要合葬，就是感觉你这个关系在成功。就好多人他不是就跟自己的伴侣推销这个开放关系的时候，都说你看波伏娃跟萨特他们就开放关系，然后他们好厉害什么的，也不管就是他们的关系真的怎么样啊。然后但是呢，他们俩最后是葬在一起了，对不对？
是吗？是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波伏娃葬礼的时候，给他那个就是主持葬礼的是他另外一个伴侣。
这就更成功了，还是有这种觉得，就是时间很长，一直维持到生命最后的这种长期的关系才是比较成功的关系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表现。
就也不要因为人家就是一直到最后就觉得人家一定是幸福的。当然说具体幸不幸福我也没法知道，但我就说，就是不要说看到那这天底下那么多，你爹妈那辈儿、你爷爷奶奶那辈儿，从都是到死了都还在一起的，因为没有离婚啊。你怎么不说那些是美好呢？就是如鱼饮水嘛，自己在。唉，自己在感情里还是冷暖自知吧。自己幸福不幸福，就是享没享受过那段生命时光，还是只有自己当事人知道。还有一点就是，说到分手啊，我觉得大家很重要的一点也是，不要觉得分手就说明你开放关系失败了。就是关系嘛，关系就是用来结束的，多数的关系最后都是要结束的，因为你最后你死，只有你死之前的那段关系，就是死之前还在的那段关系才是不能结束的，所有其实你一辈子经历的大多数关系都是要结束的，所以就不要以关系的结束就觉得这段关系失败了。我觉得还是就是看你觉得这个关系质量怎么样？你觉得两个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间呀，然后享受过彼此啊，然后有过美好的回忆啊，这就可以了，就不要去 不要觉得就是分手了就一定证明说啊开放对我不合适，就是我就失败了或者怎么样，因为你毕竟每年中国几百万人离婚也没见人说就这就证明了异性恋单偶制不合适，不适合人类。
异性恋单偶制的失败每天都在发生。
对，所以就不要让开放关系背锅啊。然后就是也是回到刚才说不要用感情的时长去衡量感情的质量这件事。然后第二个主流婚恋观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他经常以牺牲来衡量到底有多爱，就是那种你这个你都不能放弃的话，你这个你都不能为我妥协的话，你怎么证明你爱我，你怎么能说你爱我，或者说就是尤其是就是对男性可能说是金钱上的，然后对女性可能就是更多是就是感情上的或者之类的，就是你怎么你都不愿意放弃你的工作来我的城市，你怎么能说你爱我，就是经常会以一些就是你牺牲的多狠，你把自己砍得多狠，你才能证明你有多爱我。但实际上就是大家在这种话语思路下根本不会去想这个牺牲到底有没有必要，就纯粹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爱对方而去做一些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就像很多那个反对开放关系的人就都说啊，你这点自由你都牺牲不了，怎么能证明你爱对方，就是你都牺牲不了自己这些欲望，怎么证明你爱对方。但是大家都没去想你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牺牲，就是你这个对自己自由的牺牲，如果说对方也并没想要你去做这种牺牲的话，那你牲它干嘛，就是人非得需要去以这种割自己肉的方式去证明自己多爱对方吗？就是这个逻辑完全其实都对不上的。然后第三点就是主流婚恋观觉得爱是定量的，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从小到大都跟我们说喜欢这个人就喜欢不了另外一个人，然后爱情就是嫉妒啊，爱情就是排他。我就记得小时候那个性教育的时候，也不是性教育，小时候没什么性教育，但是就是看到那些什么性教育读本的时候，然后上面定义什么是爱情，爱情是一种排他的感情，然后就是从小就会告诉你爱就这些，你的爱只够爱一个人，然后所以会让我们在开放关系里就会觉得好像是对方伴侣越多越把他对你的感情稀释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爱可能是定量的啊，就是有些人可能确实只能一段时间之内只能爱一个人，或者说时间精力只够给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不必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可以做到同时爱很多人。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主流婚恋观的一个元素就是把忠诚等同于独一性。就我觉得忠诚这个词儿吧，你像忠诚这俩字儿里边就根本跟独一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我觉得人是可以对很多人忠诚的，你也没说你跟一个人谈恋爱了你就对你爸不忠诚了，或者说怎么样，或者说你多了一个朋友，你就对自己之前的那个朋友不忠诚了。我觉得忠诚都是在每一段关系之内来说的，就是你对你们两个的彼此的感受啊，彼此的合约啊之类的，你多么的尊重，你多么的去考虑对方。我就记得当时看那个电影《弗里达》。当然不知道具体弗里达他那个自己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但我就说弗里达当时他跟他男友也是后来的丈夫说，我不在乎你有多少在外面有多少就是拈花惹草啊，有多少伴侣，我不需要你为我守贞，但是我需要你对我忠诚。但是他这个忠诚就是跟守贞是完全是对立的两个东西。他说的忠诚就是指你不要背叛我，你不要背叛我在于你知道我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我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你不会去背叛你对这些的了解，你不会去背叛就是我对你的爱情，我对你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思考吧，就是能把忠诚这两个字跟所谓的贞洁去分开。 当然说最后那个电影的最后，那个她的丈夫背叛她的时候，就是因为她的丈夫去跟她的跟弗里达的姐姐去睡了，就当时那一条对她来说就等于是背叛，因为你知道我的底线在这儿，然后你知道这样会极其的伤害我，你还是去这样做了，她会觉得这样是一种背叛。我觉得就是以上这四条，是主流婚恋观里面最需要解构的东西。然后如果这四条你不能去很彻底的去思考完，然后自己去解构分析好，然后建立自己的恋爱观念的话，你直接冲到开放关系里，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对，然后现在讲的都是关于要不要进入开放关系的我的建议嘛。然后现在我讲在开放关系里面我觉得需要注意啥，就是首先一个我的核心词永远都是沟通交流，就是我觉得在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你要讲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不是讲道德，就是不要去挂靠那些什么标签啊，那些道德名词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大家都尽量去关注自己的需求，就是我想要什么，我现在的感受是怎么样，你这样做我会觉得怎么样，然后让对方也说自己觉得怎么样，而不是那种指责和那个道德绑架的形式。因为你说实话，亲密关系里面你去讲道德，用道德去限制人自己的感情和感受是一个很没有效率的事情，就是是强迫不了的，所以大家去交流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感受是更有效率以及更和平的一种交流方式，差点说成交通方式交流沟通
对对对，就是我们常讲那个非暴力沟通吧，但我觉得可能就非暴力沟通是用在自己身上或者是用在这种亲密关系里面是挺合适的，但是也不要说我要用这个非暴力沟通方法去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就是你应该来听我的感受，这种也非常讨厌。
然后就是我昨天去那个我写的时候，我就问我伴侣，我说你觉得就是在这种商量要不要进入开放关系啊之类的这种很多人觉得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各方的需求啊怎么样的不一样，然后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然后他就觉得这问题好简单啊，就是你做到沟通就好了呀。然后他给了我四个字，不是四个字，他说的是英语啊，所以是四个字，就是四个词儿。他给了我四个词儿，第一个词儿是诚实，第二个词儿是信任，第三个词是 open， 就是开放，然后第四个词是接纳。
这个都已经上升到那个四个词核心价值观了，真是太厉害了。
但其实很不严谨啊，他当时就我们俩随口聊，他直接蹦了四个字，我就赶紧记。我一个一个说啊，就是诚实不是说，就是我强调的点不是在于说我昨天跟谁睡了，或者说啊我以前有多少个伴侣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你对自己感受的诚实，就是你对自己需求对自己欲望的诚实，就是你在讲的时候不要去保留说或者说不要去根据对方有可能有什么反应而去说对方想听的话，而是你要去信任对方能听得了能接受得了你的真实的想法，因为你双方真实的感受都是在沟通里最最重要的，你双方只有知道了对方真实的需求真实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双方才可能去以此为基础去建立更高的那些什么和契约呀之类的那些东西。这就跳到下一条信任，就是信任是双方一起建立起来一个东西，不是说我就信任你了，我就是凭空的我就能说出来一句我就信任你了，而是来自于对方的一个反馈，是日积月累你们两个人沟通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一种当你说实话的时候你信任对方能不会说听完了之后就跳起来骂你，而就是说不会去 judge 你，这样一种信任是来自于双方的彼此的坦诚和就是彼此的接纳而共同建立起来的一个机制。然后这也就跳到了那个接纳嘛，就是接纳我想
点名一点是接纳不代表同意，接纳是不管你对对方的提议呀、啊、还好，还是说观点也好，就不管你个人同不同意或者说接不接受，你都应该去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听进去，接纳对方是这样的人，就你不一定要同意，你可能最后可能知道对方的需求，然后发现两个人不合适分手了都有可能，但是接纳就在于你不去 judge 对方，不给对方贴标签，让对方知道他在这段关系里是安全的，他可以告诉你他是什么感受，而不会去被你说啊，你这么想你就是一个欲望太强的一个人，好多负面的词都可以往上加。接纳、诚实和信任它都是互相相辅相成的。 open 怎么说，算是一个就是要有一个 open mind 吧，就是能其实跟那个接纳其实挺类似的，就是你能做到不管对方说的是什么，你能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听去接纳嘛，反正就是也不是很严谨，就是他当时给我这四个词，我就觉得就是整体其实就是一个双方建立一个交流机制，让彼此都能觉得能安全的不被评判的，能去彼此把自己最真实最本心的想法和感受去跟对方沟通的这样一个平台要去建立起来，就是不要去等着开放之后再去做这四个东西，而是最好是你能先做到在自己关系里面能把这种沟通方式建立起来，因为你开放之后有可能有更多更艰难的话题，更难开口的话题，如果你之前你都做不到去跟彼此平心静气的这样去坦诚的交流的话，你开放关系之后更难。
哎，我就觉得这个说起来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比如说我们讲几个词啊之类的，但是其实做起来还是挺难的，就觉得亲密关系真的就是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的修行吧，就是那种你怎么样去处理跟你的亲密的跟很亲近的重要的他人的关系，这个对每个人的考验都挺大的，尤其我就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一个东西，可能也许他现在还处在一个充满了控制啊、暴力啊、PUA 啊、心机啊、算计啊、互相监视、互相控制的这种关系里面。我觉得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要去讲平等的、可以互相交流的，然后这种不管是开放关系也好，还是不开放关系，还是多边关系也好，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奢侈，太奢侈了。
哎，所以这个亲密关系也是就是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吧。要不怎么说不能禁止早恋呢？
对，而且我们需要好的榜样，我们也缺乏这种好的亲密关系的榜样。对，我们大家看到的
都是从此以后幸福生活在一起，
对，就没有下一步了，就他们在一起了之后呢，他们怎么相处啊，这些的其实也是缺少这些好的故事或者影视作品。像是去年有一个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就叫《致命女人》嘛，然后他就谈到了开放关系这个话题啊，我们都非常的期待，然后结果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开放关系根本就没有去讨论，真的去讨论开放关系，他反而是比较猎奇的去讲了他们的这三个人的开放关系，但是最后的剧情都是出在中间有一个人他是反社会人格，就那种类似的这种，对，就很失望，对，但是他就给大家一个感觉，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就是说，哎，你看他们搞开放关系吧，就是生龙活虎，哎，这个词用的不对，就是活色生香的三人行吧，对不对？最后还是不好搞嘛，还是一对一啦，对，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一期节目请到的嘉宾喵照同学，是不是他现在也还是一对一啦，对不对？搞什么开放关系，就是年轻人玩一下，然后，你对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怎么看？
你现在是什么关系跟你这个人适不适合开放关系其实没什么关系，有点绕哈，你现在是不是开放关系跟你这个人适不适合开放关系没什么关系，就是不要把你就是时间点上那个就是你关系形式的变化当成是就是对你这个人的这种定性。开放关系它说到底再说一遍，它是一种就是它只是一种关系模式，每一段关系它都可以选择 不同的关系模式，这是取决于两个人的。你不能说你这个人适合怎么样，你就肯定是这一辈子遇到的所有人都跟你是一样的倾向。你有可能在这个旅途中你就发现自己适合某一种关系，就是你更想要某一种关系。就如果你最后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难就是把自己精力分开，或者说很难同时喜欢多个人的这样一个人，就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就如果你最后真的发现自己是更适合某一种关系，就接纳这件事儿就好，就没有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什么道德评判之类的，都是个人的一个需求。
嗯，比如说你现在在德国，你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在搞开放关系，然后我在中国，然后我的目光所及，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人在搞开放关系，好像也就是我开了给你讲的那些，中间还是有人挺受伤的那种状态出现，这跟我们的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别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应该是有，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圈子有多大程度是女权和 LGBT 的。嗯，我在德国的圈子是应该说100%是女权和 LGBT, 或者说100%是 LGBT 的啊，更正一下，我圈子是100%LGBTA 的，国内的圈子是什么就 representation 就不能把我一个朋友落了，好多朋友都是 asexual, 所以不能把人家落了。我觉得挺明显的一个就是国内可能还是会主流的那种就是恋爱观还是会挺流行的，就是很少能把那个随意的性行为，短期的性行为，就是我说短期性其实就是约炮嘛，但是约炮这个词儿就在国内挺负面的一个感觉。但是你像在这边的话，90年代的时候欲望都市里面就已经在讲那个随意的性关系，已经很少有那种就是负面的那些声音。当然说荡妇羞辱到处都是啊，荡妇羞辱当然还是全世界都有，大家把就是恋爱和性还是分得很开的。就像我多数朋友就是跟别人约会啊见面啊或者是聊骚啊之类的时候，就很少会有那种就是前面有一个亲密关系在摆着那样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在我这个圈子的环境里面，讲开放关系也容易一点，在这样一个环境。
哎呀，确实，哎，我也不能讲我自己身边的这些，能够代表什么，能够代表什么普遍的情况，因为我就后来发现，比如说这些年根本就没什么八卦了，就是，对，连八卦都没有了，就是大家已经不怎么，我觉得大家都挣扎在生存线上面，就没什么力气去谈恋爱呀，或者是甚至是搞开放关系。
老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了，但是我就感觉可能对对对，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国内的现在很多很大的那些事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然后可能就没有那个愉快的心情去
确实
搞这种亲密关系方面的尝试啊这些的。嗯，真的是八卦都好少了。
嗯，
还有很多好的事情等着我们呢。
大家在微博、微信、喜马拉雅、荔枝、Spotify 和苹果自带的 Podcast 的那个 App 里面关注我们的有点田园，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